拿来谈，就是一些重要的地方啊，几个点拿来谈。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是把整部经把它讲从头讲到尾，这两晚讲金刚经不是从头讲到尾。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主要是依大智顿或者般若经，就是般若经有比金刚经还多卷数的，就是说6000颂的10万颂的这些用十万就是大品般若经来解释这个金刚经，或者大品般若经的解释的注解就是大智顿。大智顿就是大就是摩诃，就是智就是般若嘛，大般若大品般若经的解释就是大智顿。然后用这个讲这个解释这个经的一，就是一这个用般若经来解释般若经，不要会出问题了，了解吗？因为它的性质是一样的，那我们不是用如来藏的思想来解释这个般若经，那可能有时候会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啊。然后这是另外一点。第三点是说今天题目有加个修心啊，那有些人觉得讲空了不应该讲心嘛，讲心了不应该讲空嘛哈。假如大家有读过金刚经的就会了解金刚经就是说有两个问题嘛，因两个问题重复问过，那释迦牟尼佛那就把这个金刚经讲出来嘛。因云何住，云何住就是你心应该放在哪里，那云何降伏其心，你菩萨要这个菩萨道从发心到成佛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的心要放在哪里，住在哪里，住就是放在把心放在哪里，现代语言叫心放在哪里，心归何处，何处嘛，对。然后另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讲降伏你的心，你的心会为什么要降伏这心，这心我们讲了知道心这个世界上有四个摸嘛，死摸、天摸、五蕴摸、烦恼摸五蕴摸、烦恼摸，这是你的内心的东西嘛？你的心由你心变出来的，你的执着才有这个问题。其实四个摸也是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的烦恼，那才有这个四个摸嘛。因为你有内心有烦恼，那外面的天摸才能扰乱我们修行这个道路嘛，才能骗了我们嘛，才让我们走错路。所以所谓的摸，所谓的再恐怖的鬼怪，再困难的事情，这世界上的问题最终都是由心来解决嘛。虽然般若经是以讲空为主，可是空是要空掉我们什么，空掉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要让我们放下我们的执着，空这个字是要否定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去掉我们的执取英文叫 negate the grasping， 就是 negate 就是要把我们那个否定掉，让我们自己觉得不应该去执取。那你这空是这样的意思，不是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好，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完空，完空是错误的了解，好，这是一点。所以说般若经它本身就讲用空让我们产生智慧，智慧在哪里产生的，是在我们心中产生的。那心呢产生的智慧就会代替了什么，代替了一个刹那里面不可能起两个心态，所以你当你起了善心，一个智慧的心，你就没有烦恼心，没有烦恼心你就心就调伏了那 主要整个金刚经就是依这两这个问题重复问两次而开展的。所以任何人要抓住这个金刚经的精要精髓，就是这两个问题，那整个菩萨道也是这两个问题要解决，整个人生啊，无量世的人生啊，生命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这两个问题。你的心要往哪里住，放在哪里？你的心摆在人天善法，你的结果就是人天善法；你的心摆在解脱道，那你就成阿罗汉，成必支佛；那你的心摆在要度一切众生，然后带一切众生成佛的话，那就是菩萨道，那最终成佛。所以你的心住在哪里，心住在哪里，你的心住在哪里，结果就不一样。所以说菩萨道，这个菩萨道就是，所以金刚经就是要讲你要心住在哪里，这个很重要，这是一点。那整个般若的思想呢，两个概念要很清楚，缘起性空。大家对缘起熟悉吗？这个概念有谁不大清楚可以举手一下。虽然华人世界比较困难啊，要求你们举手说承认，我也有这种调查比较困难啊。不，麻烦你们，假如不第一次听到缘起这个名相的话，可以举个手，让我有了解一下啊。大家假如大家都缘起就是因缘和合，那产生一个法，产生一个东西，这个一切东西都是缘起的。比如你们今天的来出现和我的出现都是缘起，缘起是我想去，那你也想去，那我们就有机会相遇。那缘起有讲内跟外，内就是主要的因，那外面是缘。那假如很分析，很简单的分析内跟主因跟缘的差别，因比较多是内，你指我们这个心，我们心的决定，我们心的起的善念恶念，这是因。我们心想要去哪里，那我想来这里，那你也想来这里，那我因就来到这里。那缘是有人愿意主办一个演讲，那缘也是你们愿意出席，那缘也刚好有这个场地，那缘也是因为有电啊，有暖气，有麦克风，有电脑，有投影机，这是要的缘。那一切东西合作，那现在缘叫条件，条件可能有时候无法凸显，主跟次的，那你可以说主要条件跟次要条件，主要条件就叫因，次要条件叫缘，那这叫缘起。缘起里面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主宰的，没有一个控制的，因为一切东西都是因缘和合。你说假如我想来的话，就能来了吗？不可能，因为要其他条件配合。所以有这样的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肯定的东西，了解吗？所以你没有去，你就不会去执取。所以缘起性空。那另外一个角度叫性空为名，为名就是说一切只有一个概念，这个世界上只是名言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只是概念呢，只是我们给一个名称呢，给一个标签，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所以现在的哲学里面有比较高深的哲学叫做那个象征呢，对，好像 symbolism， 那个他是用他们讨论到那个概念呢，一切东西都是概念，不过他不了解那是空的。那佛教比较更深层次讲了这是空的。那这你只要从这个角度切入进去的话，唯识跟中观或者般若是没有冲突的。只要你不了解，因为唯识讲的一切唯心嘛，唯心跟一切唯名，唯名他们之间是其实一样的嘛，唯名就是 一切概念啊，一切只有概念，概念存在哪里？存在心中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没有冲突的。那学佛就是要能贯通嘛，你能贯通的话就没有冲突，你不能融会贯通的话，你就到处碰壁嘛，因为你就是只是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分析，你无法贯穿嘛，然后佛法变成支离破碎，哦，彼此好像宗派好像打架，一直在打架。那其实这样的了解，当然各宗派你要了解各个宗派的想法做法有不一样，那修法不一样，这样除了这个以外的话，你也要懂得他们的同样的地方在哪，因为同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法，既然是一个人讲的法，一个圣者讲的法，那当然他不可能自己打自己嘴巴，所以他应该是彼此能通的，不能通的是问题在我们人这里，我们想不通了，那不是在那个圣者佛是没有错谬，对，所以我们就是整个般若系或者中观系，最主要是缘起性空。在这个演讲里面，我会尽量让你们去了解缘起，然后再从缘起进入空性，因为这样解释《金刚经》会是比较有对大家都好处，好，对大家都能实际抓得到，因为从世俗地才能了解世俗地的真相，就是进入空性，了解因世俗地而进入圣义地，因世俗地而进入空性。你不了解缘起的话，那就我们谈的空都幻想的空，不是真实的空。真实的空是从缘起去分析当下这个现象，它的现象它的真相是什么？空性。看到从缘起世俗的因缘和相待，相互相帮忙帮助，这样合作，那产生一个东西。而从这个了解这个，因为互相依赖、互相帮忙产生的东西，没有实质的东西，没有个实质的东西，所以就是空。好，先我这样讲，这些就是让大家建立一个基础之后，好方便我下面讲的东西。讲到这，有没有问题？会不会讲得太快？有人讲过我讲得太快，讲话讲得太快，他们听不到我讲的话。那缘起里面就有讲到，就会看到前世、今世、未来世。那我就是在这个解释这个《金刚经》里面就会谈到这一部分。那当我讲到那部分的时候，大概要了解，这是因缘和合的东西，因缘和合的东西都是我们要去累积的，那就能因为累积这个因缘的话，就能了解空性。好，首先第一点要讲金刚，介绍金刚经的时候，为什么要了解认识金刚经，为什么要学习般若，为什么要学习智慧。般若的另外名字在汉语中国文化里面叫做智慧，般若大家应该听过嘛，般若 Prachaparamita Pracha 就是波罗蜜多。其实这个音要用台语念比较标准，跟梵文会比较准，或者用广东话、粤语、白话来念，因为他们保持比较多唐音啊。那中原以北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现在的国语官话，台湾那个广东人讲的国语叫做官话嘛，就是北京讲的话，或者台湾人讲的那叫北京话。那是北京人的方言，不是唐朝或者唐朝或者 那时候翻译的语言的时候是用在长安那一带的语言哦，所以当时的发音跟现在的发音会完全不一样。好，这个大智论卷三十讲到，立般若波罗蜜者，菩萨教诸众生当学智慧，智慧者其名第一，就是名为慧眼，就好像般若就是像我们的眼睛，我们学了就会分辨嘛，是你会分析跟分别对错，这个是最基本的智慧能力。那从有分别到无分别，了解吗？那最高境界是无分别，可是你要从有分别到无分别，你要分别这个是对错好坏，这个一定要懂，是非分明嘛。那到最高境界是非没有什么是非嘛，因为你知道是缘起的话，缘起的话到时候你很执着对跟错的话，到时候在有时候会因为很执着那个对跟错，会反而因为执着那对反而错了，因为你看不到，因为这个对跟错是缘起而生，所以说最高境界是没有对跟错，他不是否定对错，他说那个对错不是绝对的对跟错，这个对跟错是缘起而生，因缘和合而生的，因缘和合生的东西，因缘和合生，所以它没有绝对的对跟错，不是说最高境界是没有是非部分的，最高境界它清清楚楚，更清楚啊，什么是对跟错，它分析这个因果关系啊，而清清楚楚，所以它不执着那个对跟错，那外表的，它很清楚你内心的，依你的内心的善跟恶，它知道啊，可是它也知道你内心的善恶是缘起的，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最高境界他不会把这个人定这个是坏人嘛，这是很恶的人，这是很好的人，我喜欢的，这个是我的敌人，这是我的朋友，他因为他知道是缘起的，所以他是眼睛。那若有智慧，自别好丑嘛，就是刚才讲的善恶好跟不好，不随他教，就是不随人家人云亦云了，人家讲什么你就跟着什么，好像人家讲说这个人，对不起，讲政治啊，这个人呢、啊、选总统很好很好很好，那人家讲你就相信了，你有智慧的人去分析，这个人过去他只要有曾经从政过，你从他过去做的事情，你就大概知道未来他可能做到什么程度嘛，了解吗？哦，所以说。你会分析人家讲的话，你也会分析他到底讲的对不对，或者人家讲你投资的股票很好很好，你会分析现在这个时机是不是适合去投资嘛，了解吗？说有时候去年那个油价一直飞快要涨，那有人就赶快叫人家去投资能源股啊，能源的那个投资嘛，或者有些人叫你投资那个新能源的投资嘛，那要分析那个这涨到这样太离谱的话，应该是很快要跌了，所以你现在不是应该投资的时候，你应该是两年前去投资的，了解吗？因为你可以看得懂缘起的，看得懂缘起的就知道那个趋势啊，对吗？对不起，我要讲些现实的东西，好，因为否则变得很枯燥，你这个讲的内容就跟现实脱离了嘛，那智慧讲，智慧就要分析嘛，你会分析不等于是冷酷无情的，然后佛教的分析里面有，因为般若里面它就是智慧跟慈悲结合的智慧，所以它是跟外面的所有冷酷的理性的分析是不一样的，它是会关心别人的，他这个智慧，尤其是大圣这个菩萨道这个智慧，他是不一样的。哦，他能好像智慧刀，他能断烦恼，就是你烦恼起来的时候，他就分析这个我这个烦恼，他会带我去哪里？你要分析这个我这个烦恼跟这个烦恼会结果是什么？这是最基础的佛教对治的方法， 比如有读阿含的，或者读一次世纪论，或者读菩提道次广论里面就有谈到这种分析我起嗔恨心，然后我嗔恨心的结果什么，你要去分析，然后这个就是智慧的表现嘛。不过这个是比较低层次，低层次不等于不好啊，因为刚好你一个烦恼就到那个层，你的烦我的烦恼起来了，那你我就用这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假如我能力比较高的话，我当然用别的方法嘛。不，这个方法我懂的话，只要不是只要刚好我只懂这个方法了，我就用这个方法，了解吗？当有人家拳你打来的时候，我会挡的话就当然挡了。假如会太极，我就闪了，我就借力使力打回他嘛，对。那假如我不懂太极的话，当然不能用太极拳去打他嘛，只能挡他嘛，对。或者三十六计什么，走为三计嘛，对。所以看我的能力到哪里，我要自己评估嘛，评估就是智慧嘛。所以你烦恼起来的时候，你就要懂得去对治它，哦。当然最高境界当然是空嘛，你观看本来是空性。就是那个烦恼从哪里，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里面讲的。那因为你知道过去已经走了嘛，现在一直上那边抓不到，那未来还没有出现，那就根本还没出现，你怎样抓？所以你不可抓的话，就那怎样就没有办法起烦恼了哦。那就是说你就放下了嘛，因为你的心无法住在那边，一住在虚空中，你把东西放在空间，这个太这个那个虚空这个空间里面，他讲地心吸引力要掉下来嘛，所以你把你的烦恼住在空性里面，它一定掉下来的。所以因为无法抓嘛，所以说你把烦恼放在智慧里面，它就马上烧掉了，所以它无法造成问题。所以说智慧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习波瑞，一定要学习金刚经。那假如是别的演讲的话，我会讲大智度论。那不过今天讲金刚经。那这里有讲到住波瑞波罗蜜，哦，就是不住这些烦恼，不住在别的东西，住在波瑞波罗蜜，住在智慧里面，你就会增长你的智慧，就会断你的生死，就能具住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具足了，就能成佛，因为这个资粮，没有这个六波罗蜜，没有这个资粮啊！你要去华盛顿，你要有钱，你要买到机票，这是要资粮嘛？还有你要懂那边有要旅馆你要订了，这些都是资粮，所以。你要成佛，你要具足这个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我们的资粮。好，那学习这个波罗蜜啊，金刚经，那需要什么条件呢？因为金刚经本身就有讲到，那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那我们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因为须菩提听到佛讲这个金刚经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太深奥了，讲到空性很深，那怎么办呢？谁能相信呢？那他就起这个疑惑，他问佛陀，佛陀就告诉他，不用怕，不用怕，后五百岁，五百年后，有持戒的、修福的，那就会听得懂了。他就会有信心，听得懂不止听得懂，他就是有信心嘛。那以此为实，就是他不会怀疑这个金刚经是假的，不会怀疑大乘法是假的。那当知是人于不于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而种善根，善根是什么？下面解释。那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清净心，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啊，后面这个无世俗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就是要须菩提不要去执着，有去执着，因为须菩提会执着，啊，会害怕，因为害怕这个众生没有出这个这种人才出现啊，他会害怕嘛，他会担心啊，他就所以讲了。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了解吗？哦，为什么要讲？就是要让那个问的问题的人，你要放心，不要害怕，这个是缘起的东西，缘起的东西不用害怕。缘起的东西不用害怕，它因缘和合，它就会出现这种人才啊。啊，比如你把学校建好，把老师培养好，然后有学生找学生来，那你慢慢教他，你慢慢教他用，还有很多方法去教育学生的话，自然这些学生就会成才。再笨的人，你也会教他，他会变得比以前聪明一点。就算再笨的人，他因为经过教育的话，他会比以前聪明很多啊。比如那个喜憨。喜憨儿嘛，对，越早发现他有这个症状的，那你越早送他去教育，受教育，特殊教育的话，他经过这个教育，经过这个特殊教育的话，他在未来他越能照顾自己，越能照顾别人，对不对？也就是说，所谓的他是过去世的业造成他今世看起来比较笨啊，那个过去世的业嘛，那个过去世我们啊，除非他相信佛法，然后有修忏悔嘛，那没有修忏悔的话，只有通过这个教育，也就是说心我们的缘，这是缘起嘛，因缘和合嘛，你只要改变那个因缘的话，他就会改变他结果。所以你越早受教育的话，越能改变未来，因为一切因缘和合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听闻佛法也一样啊。我们再笨的人，有没有听过塞纳法师的故事吗？应该有听过，大多数有听过。那个很笨的法师嘛，他很笨啊，人家欺负他，叫他去，他拿把蜡去晒一晒，他就会比较好一点，他就真的相信了，把那个蜡烛拿去晒，那后来那个蜡整个这样融掉了嘛，因为他没有不懂思考，没有人，第一点不会思考，第二点人生没有什么经历嘛，第三点太单纯了，人家讲什么他相信，最后呢，他去学佛，他去佛学院嘛，当时的现在名字叫佛学院，他就上课他就复讲，他就一直把他背下来嘛。那他的老师，他的法师教他，他的善知识教他的话，教他佛法的话，他就记起来，他背。后来会，他变成一个很好的啊弘法的法师嘛。对，所以说看起来现在很笨，可能未来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现在看起来很聪明，可是后来可能很笨嘛。比如有某某人啊，他当很重要的台湾很重要的人物啊，他看起来很聪明啊，现在要被关起来了，聪明反而被聪明误嘛，哈，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哦，天下无敌哦，现在是给自己打败嘛，会八王恢恢啊。疏而不漏嘛，你讲的好嘛，对，好，我们不用谈真迹了。好，我们讲三根是什么？那一般人三根有没有听过？你进入行根啊，行根啊，行根啊，啊，三根嘛哈，那大家知道三根是什么吗？啊，我没有看这个的时候，你们知道什么吗？啊，信解戒， 啊哈，那个是出自一切十六人啊，那我没有查那边的资料，对不起啊。哦，这个是大师度呢，大师度讲，你的心不贪不嗔不痴，这是根本嘛。你有贪有痴，就是这是三毒嘛，这是根本烦恼嘛。你的烦恼越少的话，不是说完全没有嘞，就是说你种在你的心田里面的种子啊，这个讲的一点微思的概念，你种在你的心的田子田里面的种子，在没有贪的种子比较多的话，你就有善根比较多嘛，好吗？不嗔的种子比较多的话，你的善根比较好，你不吃的那个种子比较多的话，就比较有智慧嘛，对。所以你一个人很吃的话，今世可能变成什么自闭症嘛，很执着嘛。你看做自闭症的人，他很执着啊。有没有人去过参观这些特殊的小孩子啊？他们比较不能接受生活的，或者喜欢孩，他不能接受生活突然间改变，他一定要规规矩矩一个每天什么做什么东西，他要规定的好，他规定好不能改变哦，改变的话会不知道怎么办哦，他会很烦恼。那这个种人应该是过去是很执着嘛，应该很执着，所以他今世应该是他的痴很重，有比一般人重啊，他种子比较重比较多的话，所以今世他会很执着嘛。哦，所以很执着的人不一定是好，他只要没有下到三恶道的话，然后他可能回来做投胎做人，可能有修一些福报嘛，可是因为这样的执着造成他今世有点笨嘛，对。好，那另外一个那小品波罗讲，那你能读诵，就是你要修了修这个波罗经的话，有读有能持能读诵这个波罗经，能书写，那有自己能书也叫人家书，就是叫人家一起做的话，那当知这个人很久以前有发过菩提心啊。所以说你这个是他不是凭空而来，我们能学佛不是凭空而来的。那有些人跑得很快，有些人跑得很慢，也不要埋怨，也不要气馁，了解吗？那有些人一学佛马上就懂得很深的佛法，那有些人学很久他还是学基础的东西，那或者他只能了解或者能体会很基础的东西，或者一些某某人他一学佛一马上就懂很一听他就懂得很深奥的佛法，这个为什么这不公平嘛？看起来好像不公平，其实它是缘起的。这个因为人有很多事啊，我们众生啊，在这个娑婆世界轮回很多事啊，这个很多事过程当中，这个人不同人可能因为累积不同的因业，不同的因嘛，就是过去是你造的因，然后现在这个产生的果，所以有些人看起来比较聪明，比较有智慧，那学佛人家讲一句他就懂得十讲一他能推到三嘛，或者推到十嘛，对，举一反三嘛，那有些人你跟他讲一他只懂得0.5哎，所以不用太过骄傲，也不用太过自卑，因为这个是缘起的，缘起是会改变的，了解吗？大家不用太，所以那刚才讲了缘起的话，缘起就有内跟外，内跟外，外面是说生中国，中国不是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中国是讲是什么啊？在中国就是有佛法的地方啊，能有佛法，有佛法，有佛法，有在讲，有在修啊。那外因缘就是有机会可以听到的佛法，佛这是讲到波罗波罗蜜，你能听到波罗波罗蜜。那有善知识，有知识老师，有师父能解我们的疑惑， 能带我们去学习，能教导我们，这是外面的，这是外面的条件。主要的内容呢，是我们内心有没有正意念，有没有正念，意念正意念是不同翻译嘛，有些叫正念。那有没有利慧，很利的智慧？那有没有对众生有没有慈悲心？这里为什么要讲慈悲心？因为这讲到大乘法，大乘法就要有慈悲心这个因素。那假如讲小乘法的话，你要有出离心，好，你要出离心。我们越了解空性，越了解缘起法的话，一定越有慈悲心，因为你了解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那很多因素造成我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也就是说我仰赖很多众生，那才有这样的成就，或者我的生存，我的存在是仰赖很多众生的，那我跟众生，很多众生是很多有关联的，我不是独立唯一的。因为这样的了解，所以说这了解，这样的话就是了解缘起，了解缘起就是了解空性。那你越了解，越了解缘起的话，你越了解越有慈悲心，越有慈悲心啊，越深层的了解空性，了解吗？所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那我们的成就就是内外因缘，内外因缘就是要靠，还有靠很多外面的因素，那不能单单说我靠我自己内面，我很聪明，我很智慧啊，那你很智慧，可是你没有，你没有外面的因缘的话，你很聪明的话，没有，假如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没有去学校读书的话，那十年后他很笨，对不对？我们中国故事不是有些吗？好像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他很小就很背书背很滚瓜烂熟，那爸爸就带他到处去跟人家讲表演嘛。那可是十年后他变成全村里面最笨的嘛，因为他没有再继续教育嘛，受教育嘛，所以他本来应该是最聪明的，现在变成后来最笨的嘛。就是说，这是因缘和的东西，因缘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聪明智慧都是要靠外面的，靠外面不等于说我不用学习，我需要一个好的老师，我需要好的环境，可是环境跟老师不是绝对的因素，可是它是帮助我的因素，它不是英文叫不是嘛它不是 determining factor， 它是supporting factor， 它是支持我的，支持我的东西有它会比较好，没有它会障碍很多啊。可是不等于不可以啊，好像毕志佛他靠着自己的观察这个世间的缘起，他就能开悟成独觉啊，他可以啊。可是他还是有过去，是他有跟佛的时代，有佛出世或者有佛的弟子，他跟他学过，然后今世或者为很多事，他不需要人家教他，他会观察，也其实还是需要外因缘，可是他需要的外因缘的层次比较的需要的程度比较低，也就是说你还是可以通过你的观察去了解一些现象，然后让你教育，可是那是很辛苦，而且这个道叫小乘道，所以他不能帮忙很多众生，他的智慧还是不比佛的圆满，因为他只是靠他自己观察，他没有广学嘛，所以说因为不同的因素造成不同结果，所以说要修菩萨道大乘法，那成佛的话一定要重因缘而合，你越了解一切都是缘起的话，你越感激这个缘起，那因为越感恩感激这个缘起的话，我们越有慈悲心，那你越我 越希望一切众生能脱离痛苦，一切众生都能快乐，所以说我要修菩萨道，因为这样的话了解这个缘起的话越深入空性，所以他们是互相 仰赖、互相帮忙的。缘起不跟空性是不打架的，它是互相帮忙的。假如我们了解真的空性的话，好，我们来看那个大师顿讲讲。刚才我讲的是把这个大师顿的进化拿出来讲。那新发意菩萨就是刚刚发这个菩提心的菩萨，他闻这个般若经啊，会不会恐怖啊？那你会恐怖的话，会怀疑的话，是闻无，那是因为你但空这个五重法，五重法就是五蕴啊，那不能行这个般若蜜，那你就会怀疑。那假如你有内外因缘具足的话，为什么内外因缘很重要？因为有善知识，有一个老师，有个法师，有个你的一个人带，一个能教育你的，能培育你的一个善知识，一个老师，一个法师，能告诉你这个解决你的疑惑的话，那我们再笨的话，有人帮忙我们就会比较容易了解，比较容易突破我们的疑惑。所以说内外因缘是需要的。那么再看卷大智度卷61里面，那有人就怀疑凡夫心刚强啊，就是刚强，为什么心会刚强呢？刚强是为我们自己内心的烦恼变成刚强嘛。这个娑婆世界就是烦恼很坚强的，因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因为烦恼刚强，了解吗？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就是缘起嘛。那只要是唯识的话，就讲那依阿赖耶产生这个七世界嘛，那这个有情跟七世界嘛，就是这个其实通的嘛，跟般若经跟唯识是通的，了解吗？所以你这个刚强是怎样产生的？是你的烦恼，你的烦恼就会产生这个世界，了解吗？有没有疑惑的？那你就不能行这个法，你的心很刚强了，就行不了这个法。那若行的话，就是久修啊，就是很长的去修习这个六波罗蜜。那诸功德深厚不动，那你就不会怀疑嘛。不动就是说这里不怀疑啊，那能信能行，能有多供养，有众善根。那你累积这些种种功德，你的责，你的烦恼，你的烦恼责，慢慢的把它调柔嘛，你的烦恼调柔的话，你心就会调柔嘛。所以一个人很固执的话，他思想他想法就很固执嘛，很僵硬，无法改变。所以烦恼越重，人他的想法只有对跟错，他只有他想的，或者他只有他想法是对的，就这样，他无法改变。或者比如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只有我的想法就很单纯，只有我的想法是对的，因为被我的烦恼所蒙蔽了，被我的嗔恨心所蒙蔽了，当时我的想法就很呆板，很，所以我当假如我生气的时候，我做的决定通常往往都会错。为什么？因为当时我被我的嗔恨心蒙蔽的时候，我无法好好的抉择应该做什么，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所以不要被当烦恼起来的时候，例如嗔恨心升起的时候，就不要随这个嗔恨心继续的发展，要马上尽量把它调下来，把它降低。那这时候降低后，调伏后，那再做决定，会这样做的决定比较不会出问题。那这是过去式的因缘嘛，你假如能很多供养的话，供养很多佛，然后能相信， 过去世能相信有修有行，那有无量很多劫来，很多事啊，无量阿僧祇劫就会吓死我们了。听到这个数目字，无量阿僧祇劫是等于多少？10 times 10^60。只要有读数学的，听到这数字，吓死人哦！啊，天文数字。不过不要被这个天文数字骗了嘛。对，其实我们很多事在轮回嘛。其实这个 10^60 是很多的嘛。我们无量世来就很多生死啊，所以不用害怕。好，哦，菩萨的名字叫菩提萨多，菩提萨多就是勇心，勇敢的勇，心就是萨多，就是心。那一般的外面的翻译是友情，不在大智度论或者般若经的解释叫勇敢的勇，心，你的心很勇敢，很坚强，不怕，所以般若经叫金刚般若经。待会我们解释为什么叫金刚般若经，就是不怕。不怕这个生死轮回，因为本来就是要轮回嘛，啊，所以你有过去式，这里讲到过去式跟今世，过去式你有种种这些修动这些东西，你的烦恼折损，你的心就柔软。那今世呢？那外面呢？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学，那自己呢？自己内跟外，还要今世内外。那你有我们有学习空。有方便，小方便就是你懂得很技巧的学习东西，有技巧就是智慧之一种，就是我碰到问题，我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我这个这条路不通的话，我懂得绕道，我懂得选择一条另外一条道路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水淹了，本来这条道路是一条路，可是水淹了，那怎么办？我懂得去砍伐木材，把木材弄倒了，那就变成一个桥，或者我懂得找别的东西，找些木块或者是石头把它堆积，那我也懂得选择不同的方法嘛，不同方法就能会决定我的这个。解决这个渡这个河的这个河的问题的快跟慢，还有省力或者费力，还有安全危险，这些都会出现嘛。所以你有方便的人就是懂得善巧，方便的就是懂得选择不同的解决方案 solution， 解决这个问题的 solution 就很会troubleshooting， 现在也叫 troubleshooting 了。troubleshooter 嘛，就是解决问题能力的人啊，哦，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常常出现问题嘛，那你危机处理，现在有人叫危机处理能力，懂得危机处理，那懂得危机处理的话，那就很快的就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懂得善巧方便，我们学习空性啊，或者佛法啊，或者就是培养智慧的话，越快嘛。你懂得很多技巧的话，你学习智慧很快。那不懂得没有技巧的话，可能比较费时费力，还有可能错误。有那个技巧，比如画个图啊，哈，比如现在你只要画一个用数学啊，或者用画图啊，或者一些方法让一些人了解，比如。我要讲缘起的话，可能讲用一些科学的理论啊，比如观众或者听众或者学生，他是比较倾向科学的，我讲到所谓的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 啊，好，或者讲到 six degree of separation 啊，讲到那个六度分离法，有没有听过 chaos theory？ butterfly effect 那个蝴蝶效应啊，好，比如这个地球暖化就是因为。这个 chaos theory 嘛，是这个就是能证明 chaos theory 嘛，就是一个东西会产生连锁反应，这个是缘起啊，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让它用现代的语言一些概念让 听众学习的人有那个方比较容易去了解这个佛法是一个方便，方便就是这里到那里要有一个桥梁，这个是一个桥梁，一个 bridge 英文有讲 bridging 嘛，你有一个问题，有 bridging 是一个 concept 到一个 concept 要个 bridge 嘛，你有一个概念到另外一个概念，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方便讲到这里，就是说学般若是要具足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是因为过去跟现在因缘和合产生，有具足这个条件去学习。假如目前我觉得我发现我学习般若或者学习佛法会比较慢比较困难的话，不要气馁。那假如我觉得我学得很快或者学得很好，也不要太骄傲，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缘起的，这是缘起的话，不是它会改变的，就是因缘和它是无常的，无常不等于说要让你没有希望，无常这里是说在从乐观的角度 positive side 来看，从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不好的东西可以变得好，从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话，所以无常不要从永远从一个灰很暗的角度负面的角度去看，我们可以从无常是个从正面的角度，就是说再不好的状况可以改变，因为它是无常，所以它会往，只要我们累积足够的因缘的话，就能往好的方向发展。再不好的1929年经济大萧条，整个世界进入崩溃的状态，经过十多年后最后解决掉吗？对，所以在最困难的状况我们都能走出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叫做 greatest generation 嘛，就是最伟大的一代嘛。他能经过经济大萧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度过这个两个大考验，所以美国人给他们一个尊称叫做 greatest generation 嘛，就是一切都是因缘和的，你记住那因缘你就能改变嘛。比如那时候美国被日军偷袭珍珠港，好像整个太平洋的舰队就整个快要垮掉了，可是他们就把全部工厂变成那个军事用目的嘛，整个美国就全部去武装起来嘛，所以很快就改变局势嘛，对，所以说一切都是缘起的，缘起能改变，你要讲往正面发展，所以再困难再不好的状况都可以改变。尤其现在我们今年2009年有点像1929年的状况，在经济方面。记得我们大家可以跟大家鼓励，一切都是缘起的，无论是世间的生活或者修行都一样，都是缘起的，因缘和合的，只要具足条件就能产生结果。只要把种子种下去，然后浇水，有太阳阳光，那花一定长出来，果实一定长出来的，所以不用害怕。那这里讲到为什么叫金刚经啊，这里古代的金刚般若波罗蜜论里面就有解释了。这个解释跟那个导师的解释一样，他讲金刚就是能断，这个角度是从唯识的角度谈的、啊、那讲入正见行啊，你加入入正见行啊，那你的就是这个金刚它就能这个金刚的两个意思就是细跟老啊，细就是很细，细指那个智慧的因啊，牢就是不可破。有没有看过金刚杵啊，密宗的金刚杵，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那个形容那个修学佛道佛法，你刚刚学菩萨道是讲菩萨道的整个过程啊。刚刚学时候上爬坡，一直爬到就是自阳道。假如你要分成五个道啊，这个是唯识表象分啊，五个道的话，或者大师尊讲五。二道五菩提嘛，这个导师里面有讲，发心菩提啊，福心菩提啊，明心菩提啊，这个五个道啊，哈、哦，那比较唯识比较多，比较在唯识比较多讲啊，就是自量道一直爬累积，然后到了加行道就往下走，不是说他放下哦，放弃哦，他是说你的。自量道是往外扩嘛，一直修往外扩，然后加行位就是你观空嘛，观空它的 focus， 它的注意，它就往空性走嘛，它就一直说是说它对世间的执着嘛，它不是说它不再累积那六波罗蜜啊，它是说它那个对那个世间的执着一直说到。只要是一为是讲出地嘛，出地是开始细的地方，哦，出地开始细到那里，第七地又开始又在爬坡了，爬坡你因为第七地以后就是沿途熟生他就开始爬坡到后来九地十地开始下坡嘛，八九地他开始下坡，因为他要成佛嘛，他那个执着一路放到佛，因为放只是说他那时候没有众生可度嘛，了解吗？那佛是他不会执着有个众生可度，可是他一直度众生，了解吗？所以有些人误会比如地藏菩萨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念过《地藏经》？有没有人怀疑过地藏菩萨成不了佛？有没有人怀疑的？可以举手啊！有人怀疑过，我遇到哎，因为他发愿第一不空誓不成佛嘛。或者有没有怀疑普贤菩萨成不了佛了？众生虚空境嘛，对他的发愿对。虚空会净吗？众生会净吗？那从世俗地来讲啊，是不会净啊。从圣义地来讲，本来就是空的嘛。十无一众生可度嘛，那所以这个《般若经》《金刚经》讲十无众生可度嘛，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啊，了解吗？从来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都是十地菩萨，对十地菩萨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嘛。没有，因为他没有人我执，他的法我执是已经很微薄了，了解吗？所以他要成佛也是，他只要放下他就走了，他就成佛嘛，了解吗？他很快啊，他比任何一个我们在当这里的今晚出席今晚或者我都快，了解吗？他很快。他马上一刹那就成佛了，他要成佛，或者他也没有时间的观念呢、啊，因为假如有读中观的话，时间不可得嘛，或者金刚经里面就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既然心不可得的话，时间可得吗？那在佛教来讲，时间是依什么而立？那大乘来讲是依心而立嘛，既然心不可得的话，有时间吗？时间也不可得嘛，了解吗？我们的心是从哪里？从我们的一刹那一刹那心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那这个刹那生灭，那这个刹那生灭就是我们的 CPU 的那个 clock， 有读电脑的电机的知道吗？那电脑会怎么跑得动？就是里面的 clock 在跑嘛，那我们的时间 我们有时间是因为我们的心有在刹那刹那生灭刹那生灭，所以我们就有刹那刹那生灭，有时间的出现。哦，或者另外一个角度说，我的心有执着，有每一刹那都有执着，我就没就有下一刹那的出现。假如我心没有下一刹那执着的，没有执着的话，我下一刹那就不出现。我下一刹那不出现的话，我就成佛了。所以很快啊。可是我还是执着，所以我还在轮回啊。所以要成佛很快啊。所以你假如看佛的时代，五比丘一听闻马上最少正出国嘛，那有些说他正阿罗汉，那大多数最少正出国嘛，大多数就是解脱圣人者嘛，或者舍利佛目犍连一样嘛，他们听那个缘起法嘛，那马上就开悟嘛，对不对？马上开悟开成出国，对对，所以很快听闻一听就开悟了嘛，就凡夫这一念是凡夫，那一念就圣者，就是那么快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快呢？因为我还在执着啊，因为有我在执着，所以不快。快跟慢是因为执着与不执着，不执着就快，执着就慢。好，我们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在解释摩诃菩萨品，就是摩诃菩萨品，就是大品般若经里面有一个品叫摩诃菩萨品。那大智度论的卷四十五在解释这个摩诃菩萨品里面，那四菩萨欲为一切圣人主，圣人主就是说什么佛嘛，佛是一切圣人的主。上次我来过，有人问佛跟阿罗汉的差别，那个人还有没有出现？啊？啊？第三次嘛。啊？我的回答是阿罗汉三嘛，三摩陀八个弯嘛，对，记得吗？那次。那佛的名称，他不只是啊，他还有十个名称嘛。那除了阿罗汉以外，他有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八伽湾嘛，八伽湾四尊嘛。那阿罗汉只是其中一个，而且他这个阿罗汉是大罗汉，所以他跟阿罗汉是不一样的。啊，你是有些人看经典哈，或者听一些人讲的话，他就产生错误的概念。因为他这种东西，有时他自己看书啊，所以他没有师承啊。师承有时候是好的，因为有人有一个有师承的话，有个人跟你讲，过去他的老师讲学，他的老师讲学，这样的话他讲的东西比较。他会把那个过去的人的智慧传下来嘛？或者你只是看书的话，有时候会错误的结论啊。因为在南传的话，他还是念阿拉汉萨玛萨摩陀巴伽湾布唐巴观汤啊阿比勒，他还是念嘛？他念佛的时候，他还是有皈依佛的时候，他会念阿拉汉萨玛萨摩陀。对，就阿拉汉就是阿罗汉，萨玛萨摩陀巴伽湾。三藐三菩提，八伽湾。三藐三菩提是三藐三菩提，三藐三菩提只有佛才有这个名称，哦，就是正等正觉嘛。那阿罗汉不是叫正等正觉？假如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在尊敬佛跟僧的话，为什么？否则他不应该三宝？我们佛教是有两宝就好了嘛，佛宝啊，僧宝就好，跟法宝就好了，不用佛法僧嘛， 那假如说他的理论是对的话，你其实很多人有些理论你可以重复去检验的嘛，人家讲他佛跟阿罗汉是一样的啊，因为佛有一个名称叫阿罗汉，因共阿罗汉或因共或者阿罗汉就是一样的名意思啊。那你应该回去重复问，去从另外角度看他为什么佛十个名称阿罗汉只有一个名称，那你可以重新问他吗？你可以从另外角度反问嘛，一个问题来你要从另外角度去回去想为什么名称不一样。那不同就算不同的宗派，不同的传承，不同的南传北传，他们还是说佛有十个名称啊。那无论哪个时代，就佛有十个名称啊，佛有十个尊称啊。那阿罗汉他只有一个呀，或者一两个嘛，对。所以为什么有差异？你我们要自己用自己的思考啊，去分析能力啊，只有智慧眼啊，去分析问题啊。所以是说，阿罗汉菩萨，阿罗汉与佛是不一样的，能力也差别。那一切圣人主就是指佛。你要成佛呢，那要发大心，那受苦一切苦，啊，假扩动假破。台湾人有喜欢很讲，有人喜欢讲佛法说，有些人喜欢讲假扩动假破破，吃苦当吃补啊。啊，要懂得吃苦，不是专门去找苦吃，了解吗？懂得把苦转换，把苦变成佛道，了解吗？不是专门没有事去找苦吃啊。哦，我们一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你要，所以中道嘛，中观就是说，或者中道嘛，中道是释迦牟尼佛立的法，一切佛法都是以中道为标准。那中道标准就是不偏左右嘛，那不能太过极端嘛。那你把吃苦当吃补啊，把它弄到极端就是什么苦行嘛，就是啊佛世尊啊，释迦牟尼佛佛所否定所要我们不去做的事嘛。那就行外道法嘛，那外道法就是专门找苦来吃嘛。他把手这样举啊，举了几十年了。对，他这样举啊，他这样你有没有去看过那个印度啊，或者把脚翘起来啊，在那边站了几十年啊，那指甲都走就伸进去啊，那肉里面啊，有没有看过？啊，那他们就是啊哈。对，那有神通了，因为他这样，因为你的心很专注嘛，心专注就能产生妙用啊，这个中国人讲的妙用啊，你心很专注，你就能，比如那个茶道嘛，你看那个日本茶道或者日本的园艺嘛，你看他做的很简单很仔细，那你就能就会产生美，就会产生很好的结果嘛。哦，比如那个 Apple 苹果电脑跟我们这个 PC 有什么差别？质感，第一点就是质感嘛。为什么质感不一样？因为苹果的电脑的 Steve Jobs 是受到他去看过一个日本的花园啊，好像日本的花园那个禅意的嘛，那个他就很欣赏那种美丽啊，他很仔细做得很仔细啊，那就看见美质感就出现了嘛。然后 HP 就好像受到他影响，我这部电脑是 HP 的。哦，他受他影响啊，他就把他做出有点质感啊。现任的 CEO 他就开始把他做成有质感，所以你把很仔细去做的话，就会产生美出来，很专注，很有系统，很你很专注，你去开始分析嘛。一个你要分析东西，你要很专注，没有专注能力，无法分析东西。好，哦。比如 multitasking， 好像现在的人很喜欢 multitasking， 懂吗？哈，一心多用啊， multitasking， 美国讲的是 multi， 那英国讲的 multi， 好 ，multitasking 啊，它是一心多用啊。那以前的我们读书的时候，读佛学的时候，那、啊、你上课要专心读书哦，不能做别的哦。啊，那个老师也骂，就是你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这个你要专心，老师讲什么你要，那随文入观嘛，你要随文他讲的东西要去分析对错好坏。要讲运用生活中，讲运用在修行道上，讲解救的烦恼。那你没有的话去想到别的东西，那或者你他讲上面讲一个东西，你下面去玩。现代人啊，可能还要打那个打手机啊，打 texting 嘛，还会messenger 嘛哈，还会去打。所以一心多用，他就无法专注嘛，他无法 focus， 无法 focus， 他就无法深入嘛，哦，无法。去分析一种东西，只要真的要分析要解决问题，真的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很专注去研究啊。比如爱因斯坦他们比如说他梦中会发明那个 EMC 嘛， E=MC² 嘛，为什么？嗯，就是他很专注到他梦里面想到那个解决那个科学的方法。所以说无论世间或出世间啊，就是世间的这种科学啊，这种生活的问题啊，解决啊，或者修行啊，开悟，这些都是要专注啊。比如呢啊，也就是说讲到几点？讲到九点啊。好，我这样讲可能讲不完。好，就是说你一定要专注才能解决问题。那你要受苦的话，你要心要坚固。你心坚固是说不是固执的坚固，它这个金刚不动，就好像金刚就是现代的叫 diamond， 以前的金刚中国没有这个钻石这个名称。钻石这个名字好像是最近几十年几百年才出现的嘛，哈，那以前没有这个名词。现在只要有看英文的《金刚经》的 Diamond Cutter Sutra， 中文叫《金刚能断》啊。那只要《金刚能断》有一个翻译叫《金刚能断经》啊。对对对，那个维识中他们就叫《金刚能断》，《金刚能断》就跟现代的所谓的英文版那个 Diamond 就是金刚。Cutter 就是能断，哦，那经啊 ，That Sutra， 哦，那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金刚就是金刚心，就是好像金刚山这个钻石的山，或者很坚固的这山，它不被这个风吹啊。那在修行来讲，就是说恶众生，就是不好烦恼很重的众生，烦恼很重，或者会带你往不好的方向走的。比如很多层次，恶有很多层次，恶有比如说带你去世俗的东西啊，这叫恶。另外一个叫带你去修人天善吧，在菩萨道来讲就是不好啊。相对小乘来讲，解脱来讲，人天善法讲恶很多层次嘛。恶最不好的恶就是说忤逆罪啊，杀父母啊，杀阿罗汉啊，出佛身学啊，破和二身啊，这是最不好的恶。那再不好，再轻微的不好就是十不善业。那再轻微一点就是说人天善法，人天善法是恶，相对也讲你要解脱的时候就是不好，了解吗？它是相对的佛法的。所以刚才讲那个缘起嘛，这是缘起嘛，因为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有不同的层次嘛。那你是要成佛的话，修菩萨道的话，那解脱道这个就是恶，了解吗？这个恶有很多层次的。那摸就是摸人，就是摸就是烦恼，会带你去往不好的地方，还要骗你的。那不随其意行啊，不信受其语，不相信他，因为你有智慧，你有分析嘛。那若遇到打骂毁谤破坏，那来 乃至把你绑起来啊，打击你啊，那杀你啊，砍你啊，那心不变异。那另外一个层次，这个是不好的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说，你修无上道，有人来求你啊，给我眼睛啊，给我头啊，给我髓啊。我们这里大多数都听过那个故事嘛，穆建连过去是穆舍，舍利弗过去是修菩萨道，人家跟他要求眼睛嘛，他给了一颗眼睛，然后另外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说啊错了，你应该我不是左眼啊，我应该右眼啊，他又在那舍利弗就再挖出来，那可是那个人他就说很肮脏的把他踩了，他马上就推那个菩萨心了，对，所以说，那这个就是求者，那所以说为什么他会退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因为慈悲心不够，智慧心不够，智慧空性不够，所以这两个就两个大因素，就是有个譬喻，就是翅膀，两个翅膀你才能飞嘛。那个鸟要两个翅膀，那有智慧的翅膀跟慈悲的翅膀嘛 ，wing， 才能飞。那个鸟假如没有了一只翅膀的话，就会掉下来了。所以，舍利弗就掉下来了。那求者亦无厌足啊，就是他跟你要求，还不放弃，一直跟你要求，那还会骂你啊，还会嫌东嫌西啊。那假如有去做义工的话，就有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义工啊，那个环境啊，你看起来本来这个团体很好的名称啊，外面都给他很好的评价啊，可是进去里面当义工的时候，觉得这些人都是好像恶魔，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好，那这时候你的心要金刚上量不动，为什么？你要慈悲心。要智慧，那就不会动。那动的话，你就退心了。我不再相信这慈善团体了。这慈善团体里面都是很坏的人啊，彼此勾心斗角啊，争名夺利啊，都是找什么不好东西啊。那这时候你要慈悲心啊，那你就是用你的慈悲心去改变你对这个因为人都有烦恼。包括自己要想想自己有没有烦恼，自己还是有烦恼，那别人有烦恼，他这样的行为是因为烦恼而行为，那原谅他，那你要有智慧，因为这个是缘起的东西，它是因缘和合的，他为什么这样行为？因为过去他种种行为，那他现在呢又没有好好学习，所以这样其实他是很可悲的，他为了做表面功夫，可是他没有因为真正做这个善事而得到利益，他只是为了名字或者权力，他是浪费他很好的机会，所以他是应该可怜他。好，那你这样的用智慧跟慈悲心去改变你对那个人的印象的话，你的心就不会后悔啊，你就会怯懦啊。这个怯懦是说有碰到问题啊，你会害怕啊，想解决。你看到缘起的话，你就懂得要想去解决它。你看到缘起，你就懂得方便，懂吗？因为知道缘起性空，你就懂得想解决它。因为一切方都是靠因内外因缘嘛。假如外面的因缘不具足的话，那你再有好的发心的话，因为外面因缘不足的话。你就解决不了，比如对不起要讲一下政治啊，比如一些选举的时候啊，就是某某党啊上去啊当了八年啊，那你这八年呢一直努力都让不了你的党上去啊，你就很气馁啊，不用气馁嘛，因为只要你内外因缘具足的话，你党就上去了嘛，了解吗？我不是只是说。其实台湾美国一样啊，两个党都一样嘛，都政党轮替的嘛，对，所以都是内外因缘的嘛，内外因缘不具足的话，比如那个上次那个美国那个竞选那个叫什么 没有那个，没有，不是 McCain 那个民主党那个叫吗？ John Kerry 选不上，因为缘不具足嘛。那再有新发心要怎样做也就做不了嘛，对，因为语言不出。其实他不上也好啊，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啊，这个人上面前这一任的不好嘛，真正的不好才全就把整个转给他嘛，转给民主党嘛，对，反而更好嘛，对。他民主党完全控制那个党，那个 Senate 跟那个 Senator 跟那个什么 Congress 两个控制嘛 ，Assembly 嘛，啊、哦。两个控制反而更好，可以立法更快嘛。那假如让 John Kerry 上去 ，John Kerry 要担负这个 subprime 的问题嘛？啊，因为 subprime 不是他造成的嘛 ，subprime 是这个人造成的嘛？啊，所以不上去也好嘛，要这样啊，所以内外因缘嘛，所以不要气馁嘛。那你有就是说，你再努力的话。你不成功的话也不要气馁，不要怯，不要害怕，也不要怀疑，不要怀疑因果，不要怀疑缘起，不要怀疑缘起性空，了解吗？哦，因为一切因缘和合的，那因果的关系是疏而不漏嘛。因为有些东西不单单只是我努力今世，我还要靠过去世啊。我过去世不够努力的话，今世当然是很努力，再努力也不能成功，因为。过去是我很懒嘛，比如我过去是欠人100万的话，今世我再努力赚，我今世赚10万的话，我还是欠多少万？90万嘛。对，我当然是好像负债嘛，当然负债的情况当然解决不了现在这个问题嘛，好像看起来我很贫穷嘛，对，因为可是我已经解决了10万了嘛，因为可是我还是欠90万嘛。所以还是再努力，我赚的超过100万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嘛。所以今世完成不了，下次再继续完成嘛。所以你要从缘起观来看问题，所以不要怀疑啊，要相信因果，信受。那信受的话，你相信能接受的话，才能通达。那一切法就是因为相信啊。那你说佛法有比如南传的话，你可能受到。因为他要强调南传，假如有遇到南传法的话，或者一些现代人弘法的话，就是强调你要怀疑啊，了解吗？卡拉玛斯特拉嘛，有没有听过卡拉玛斯特拉？那假如有碰到南传法师，他们弘法就你不能完全相信，你他们比较强调你要去分析东西，可是分析以后你就是要相信嘛。我们的相信是因为经过分析后了解后。那产生了嘛绝对信心啊，我们佛法佛教是要经过分析后，那以前有一句话叫千锤是吗，千锤百炼后过，你相信吗？你一个东西经过几百万次的实验后证明那个理论成功理论是对的话，你就会相信嘛。所以佛法一样嘛，你把那个理论拿去分析，然后检验，在日常生活去检验，然后观察这个佛法缘起啊、性空啊、因果啊、轮回生死啊，这个东西把它放在生活中去检讨啊、去分析啊，那就看得到啊，真的佛法是真的是对的，那就不会怀疑啊。那这样的分析，那信受，那就会通达了。那所以因为慈悲心智慧的话，就不会害怕，不会后悔，那不会萎缩，那你就会久住生死啊，生死你不害怕，所以永心嘛。好，我讲那么多才讲那么少。那金刚经刚才一开始讲就是说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两点一定要记住。整个金刚经我们读的话，那金刚经因这两个去问问题，那产生这个解答。那金刚经里面讲，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众生之类，若卵生、胎生、湿生、化生、 若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有没有觉得很有没有以前读的时候，我前读的时候有点怀疑啊？怎么会要度一切众生呢？又没有众生的度，那我到底要做什么呢？有没有这样的怀疑啊、疑惑？为什么要这样？他是说前面的是发什么菩提心、世俗菩提心，了解吗？你圆一切众生，众生很多生的状态，有是胎生的，有是卵生的，有是湿生的，有是化生的，这是科学证明的嘛？湿生就是那个细菌的嘛，这些。其实那个英文的翻译可能叫 moist and warm birth， 它没有一个热温度，它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有些英文翻译它只是翻译成它只把也是有些是翻湿 moist， 有些把它翻成warm birth， 就是因为有温度，所以会产生。对，你比较懂，对对对对对对，那所以细菌嘛，这样的东西，这是科学证明佛法，了解吗？这个，所以释迦佛很早就看到了这些东西了。那有色无色，无色可能科学还不找不到嘛，那有想无想，那非想非无想，那这个就是圆一切三界的东西了。那前面的讲欲界。色界、无色界，化身讲到色界、无色界，对，化身嘛，他们都是化身嘛。那有色、无色，就是讲欲界、色界。那非想、非无想，自己也讲无色、无想天嘛。所以一切众生，你圆一切众生哦。我们发菩提心一定要圆一切众生。那没有一个众生我不度的。当我的心有一个众生不度的话，我这个就不叫菩提心。我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我一定不度他。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自己有想过，这个人我太恨他了，太可恶了。那不行啊，还是 100% 了解吗？这个要 100% 就是要了解缘起啊，喜欢不喜欢都是缘起的。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那个济公活佛，那个中国大陆拍那个连续剧啊？他不是有笑吗？什么？你在吃你爸爸的肉啊？那娶你敌人的太太啊？有没有看那个？因为济公活佛的故事啊，里面或者一些禅师的故事里面，他会讲。有对对呀、啊，所以缘起里面，你我们现在看到的我的喜欢不喜欢的人，是很狭隘的观念，很狭隘的时间观念和看的了解认知啊。那只要从无量的生死轮回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敌人朋友可能我的敌人可能是我现在的儿子啊，我的女儿啊，了解吗？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讨债鬼嘛，孩子都是讨债鬼啊。所以可是这个讨债鬼有你走把他跑边哦，偏了一边的话，不是中道的话，你就会怨恨你儿子啊出现。他是讨债鬼的话，你就不喜欢他，那你可能种下更不好的因缘啊。既然讨债鬼，了解吗？因为你把他当成讨债鬼，你就不喜欢他，不喜欢他，你我跟他的互动就不好了。不好的话，就产生更不好的东西。可能他不是真正的是你过去式的不好的。因就是过去是有不好的因缘，所以产生他是我的儿子女儿，他可能是我的好朋友或者我的妈妈我的爸爸，也可能我的祖父祖母，了解吗？所以不一定的，因为所以他是误解，了解吗？不一定讨债鬼，讨债鬼你应该赶快还啊，还债啊，人家跟你讨债你应该赶快还啊，还了就没事了嘛。比如刚才我讲的例子，你欠人100万的话，你赶快还掉100万，你就没有事了吗？哦，你不还他一直讨债嘛，对，哦，所以你把他还掉没事。所以一度一切众生，那 那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我不度的，有不度的那个观念，那个心结咯，要尽量去打开，打开不了啊，就不成菩萨，也不能成菩萨。那我本身有碰到这个问题啊，那我也尽量去把它打开，每一个众生我要都要度啊，度不了成不了菩萨哈、哦，所以一定要每一个众生度，啊、哦，这个心量打开的话就，啊，假如从唯识的角度，这个世界有多大，你的心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比较世俗的讲法就是，你的心量有多大，就世界多大嘛。那比如某某一个台湾的最高领导，他心量就这么小，所以他台湾就给他搞得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整个要快要封闭完蛋了。好，还好他跑掉了，他不再当台湾领导了。啊，那你心有多大，就世界就有多大嘛，对。哦，你心台湾就有未来就有多好嘛？你心一切唯心造嘛，对。所以啊，对不起啊，讲一些政治，就是说，所以一切众生我都缘他，可是我这个缘他不是我的执着，我是爱他，爱他在这里是有，因为这个世俗不听，世俗不听就有执取啊，你这个爱。菩提心是由慈悲为基础，你要然后，假如我们啊三业有叫慈悲观嘛，慈悲观你就要学，有很多层次啊，有些从自己爱自己，对自己有慈悲心啊，再对我的最喜欢的人，再对一个陌生人，再对一个我不喜欢的人，那一直扩这个住宅区，然后这个整个城市整个国家这样一直扩了解啊、哦、这样一直到无量，那依这个基础在上面，因为真正要给一切众生快乐跟解决一切众生的快乐，那这个这样的给他传播爱心的话，这样的一发这种意念的话，是真的解决不了他问题，那就算给他一点物质的解决，或者一些勉励的话，一些安慰的话，可是他也是暂时的，或者教他修十善法，那也是暂时的。真正的能解决他问题，就是带他成佛，那教他成佛，那自己也成佛，那真正的能解决问题。所以这时候我了解这一点呢，我就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后，大这个般若经的好处是说，你发了菩提心，你怕你执着的话，就是说要跟你讲。实无有众生可度啊，哦，不可得空嘛。那假如有读十八空的话，有读般若经的话，或者读有了解空性的话，有读有关空性的书或者经论了、就有讲到有一种空叫不可得。不可得空就是说，你去分析后，分析这个空性，你就没有一个东西可得。刚才我讲了。你个 grasping， 你的空性是要你个你的 grasping， 没有一个东西可执取咯，不可得。那用无所得，就没有可所得的话，降服你的心，你没有执着一个众生的度，你就能真正的去度众生。当我有所度的话，那我有个众生我度的话，那我就会过爱。你看不到缘起，你看到缘起。因为众生是因缘内外因缘合，那这个可度的众生是缘嘛，那我因是我的发心，那缘要度他，透过语言或者身体的力行，那感动他，让他去了解，那他要能接受的话，比如有人吸毒的话，我跟他讲吸毒的不好，那我看他反应，然后这个方法不对的话，再用别的方法，那希望他让他内心能开始起个念头，说放弃吸毒。这个放弃吸毒是他自己内心要去下这个决定，不是由我这个外面局外人，这个外面这个人去能帮他做这个决定，决定与否是他要决定，不是我无法去控制他，我只能影响他。我用我的善巧方便，我的 我能分析，我能找到的解决方案去帮他去让他去了解感觉到他应该放弃吸毒，这个我能做。另外一部分他要做的话，他其他的就是他要去做，他要去克服因为没有吸毒产生的那种种种症状，比如很抖啊，或者很不舒服啊，或者流鼻涕的种种问题，他要去突破。这不是我能代替他的，我代替不了的。虽然前面有讲到代众生受苦啊，哦，比如有学那个有听过那个那个西藏佛法的代众生受苦那种修法，修慈悲心嘛，是他互换，哦，他是用禅观，那别人的痛苦把它吸进来，然后把自己快乐福善法好啊福报给众生，这是要培养慈悲心啊。可是那只是帮忙呢，不无法完全代替，了解吗？完全代替那就否定了缘起法，也否定因果关系，了解吗？完全代替不可能，最多只能帮忙或者给他一点祝福嘛。比如我有，比如有人修慈心观的话，他们感动，或者把那个能量新的能量传播出去，然后因为他对方感受这个能量，这个现在讲能量，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力，他感动，他改变他的想法，那他就能转变他的业，转变他的困境。所以有下次那个星空法师来讲那个慈心观，你可以问他，哦，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改变了，哦。那假如从唯识角度，一切唯心造嘛。那这里继续讲了福心哦，福心我再继续讲，发心有两种，一种发心，一种未发心。那发心胜过未发心了，了解吗？你有发这个菩提心哦，你这个心，因为这个心的广大，刚才我讲了，缘一切众生嘛，没有一个众生我不度的，这个心是不是很大？是超级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心比这个心还大。宇宙啊，不是已经是世界了，已经是宇宙了，一切众生了嘛。那世界还是有些人说梦想，我这世界要是绿化的，那还是一个世界。那这个一切众生的话，它已经不是一个地球了，它是可能最少一个 galaxy 了，一个星河系了，或者一个宇宙了吧，哦，所以它已经是超越这个层次了。那另外一个讲，你有发心比没有发心强，另外一层，那就是说你这个发心，其实你这个量，这广大量比阿罗汉高，阿罗汉或者是小乘，他们发心没有那么大，哦，虽然他们有断烦恼，可是他这个发以心跟心的量广大量来比，不是以那个广大，不是以那个层次深层次，他们的深的层次是比还没有开悟的菩萨高。了解吗？假如讲以身心进入清净的程度，他两个无法比，菩萨比不上，凡夫的菩萨比不上阿罗汉。可是一心的广度，刚才我讲了，他远一切众生嘛。可是阿罗汉没有远一切众生，所以两来比的话，这个菩萨的量广度比他大。那另外一个层次是说，你发了心了，还有分两种，发了心只是发心哎，口说。我发菩提心，我要行菩萨道。那另外一种真的去做的，那第一种叫淡空发心，那另外一种就是有真的发心。你淡发心，假如有读西藏的传承的那个佛法，他就用叫愿菩提心啊。那有那个发心，还有加行动叫行菩提心。那在大智度讲行诸菩萨道的菩萨，所以他不但他是有行动去做，他不单只是讲哎。那这里有加一个外面的路菩萨行论，就是在藏传佛教常常用的，他讲到菩提心的利益， 菩提心的利益，一切善里面没有一个善比菩提心强。因为为什么？他的心量很广大，因为心量广大的时候，他能一个心量，恶有很多层次嘛。刚才讲了忤逆，忤逆是最强重的忤逆嘛，忤逆在恶里面。那善里面最强的是什么？菩提心，因为它源一切众生，所以这个那个量，那个你发这样的心的话，假如你很强的话，你当然这个心的话，就比一般的比较低层次是无量心啊。无量心啊，就是你们到时候星空法师会讲，告诉你们教我们那个源一切众生，那从刚才讲的，从自己那一直往外扩，菩提心比那个四无量心还高，四无量心比那个比那个修十善还高，所以它一个层次层次。所以单单讲这个善的话，你这个一个念头起慈悲心，比如说我生气的话，我当我生气的时候，我想了，我要度一切众生了，我怎么可以起嗔恨心呢？我嗔恨心，那让我不可以啊！我要爱一切众生，我要利益一切众生，我哪里可以因为嗔恨心然后损害众生呢？当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你一提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因为一个刹那无法两个不同性质的心出现嘛。假如读一切世界论或者阿毗达摩王的就很清楚嘛。所以当你起一个念头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一直保持那个善的心啊，你的善的心要一直保持的。尤其刚刚开始的时候，转换从恶心念转去善的心念的时候，你要升起这个善念的心的时候，你要一直增加加强保持哈 sustainable economy 啊 ，sustainable 善念啊，你要去 sustain 它，还有enhance， 要把它加强，要把它保持，还有增强，那才能啊。比如飞机起飞的时候，你要刚刚它要从地面滑行，那起飞嘛，它要滑，那引擎要一直加强嘛，那要加油嘛，加油，然后加强，然后一直飞到什么高度？几万尺的时候，它就不用再加油嘛，它只要 cruise 就可以了嘛，它只要滑行就可以了，它就不用再加。所以你的善念的时候，你升起的时候，你要跟你的所谓那个恶念的 gravity 地心吸引力对抗，所以这时候你要强到很强的时候，你一个稳定的一个安全的，当你不再受那个地心吸引力，那个恶念的地心吸引力所牵制的时候，你在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遨游。对，所以说你要当我们要转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个恶念起来，我们用个善念挡不住？因为我的善念没有再继续加强啊，那也不够强啊，也不够。比他那个恶念，那恶念比我的善念强的话，我就被恶念打败了嘛。所以我的善念要起来说，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到最高，到安全的情况，那我就不被我的恶念，我的比如我的嗔恨心所欺负了，被他蒙骗。所以说，这个转变是要努力。当你一个很大的爱，这个慈悲心啊，这个菩提心是很大的慈悲心跟智慧合的。当凡夫来讲，比较多是慈悲，比较多的爱比较多嘛。然后因为它是源一切众生，源一切众生是因为慈悲心而源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慈悲心是很强的爱。很强的爱就是好像那个结火，就是好像这世界毁坏的时候，读阿毗达摩，这世界毁坏的时候是最后毁坏这个世界是一个结火，就好像我们讲的所谓的 Big Bang 啊，好像 Big Bang 啊，我们像讲的科学讲的 Big Bang 啊，砰，整个或者整个 Big Bang 爆破嘛，整个 Supernova 嘛，是不是 Supernova？ 对，一个 Supernova， 整个 Galaxy 就坏掉了。 整个新恶系就毁灭掉，爆炸，所以就是一样的嘛。所以科学跟佛法是，科学能证明佛法的东西嘛。所以当毁坏的时候，那个这个火很大，所以这个菩提心就好像结这个毁坏这个宇宙的这个星河系的火一样，把我们的烦恼烧掉。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我们的爱心太大了，大到我那个恶念无法都被我们的这个大很大的慈悲心所消灭掉了，所以它能消灭一切罪。就算我们做很大的坏事，因为我们的慈悲心，有没有发现？比如一些犯人啊，他发现他做错了，他重新改头换面嘛，他做一些慈善事业，他重新再做，有没有？我们从历史啊，或者啊，周除三害嘛，对，他后来成为一个大将军嘛，汉朝的大将军嘛，啊，对不对？他从一个在他的家乡里面是一个很造成大家很大苦恼的一个人嘛，对，他后来变成汉朝一个大将军嘛，是汉朝好像是，对，他就把那个老虎啊龙啊杀掉啊，那再把自己改变啊，就把自己这个恶人也给杀掉了。所以他你反省的话就能改变你自己的命运，改变一切众生的命运，因为你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你改变自己，所以这个是能把你过去的罪恶做的不好的事情改变，那你发的心越强越大，你的转变越快。有些人学佛学了一下，从很坏的人马上变成好人，有没有发觉？有没有遇到？有没有遇过啊？那你对佛法没信心啊。好，那这里就讲到一些修行的层次了。那发心加随愿行，随愿行就是愿菩提跟行菩提。那凡夫到初地以前叫身心啊，身心是那七地以后就舍劫啊，这里不讲太多了，因为时间不够。还好我们这次因误会而讲两堂课，否则的话一堂课讲哪里完啊？有没有问题？快九点了。
这个初地或生见就是已经
对，一定是
身心这边就是或生见。
对，唯识的话会分更细嘛，他们讲片机我执灭掉，可是还有什么俱生我执还没有破掉，俱生我执要到七地，对不对？后面才破嘛，他只是了解吗？假如唯识会分的比较细，
他的身见破掉跟没有破掉，与他的菩提心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
吗？这里后面就讲到那个另外，所以。根据那个天台智子大师或者还有其他的过去的祖师，还有我们的应顺老师，他分析二道五菩提嘛，前面的那个问题，因何而住而降伏其心，那舍利须菩提又再问一次佛陀在答的时候，那后面的答的是讲那个已经证出果以上的或者七地菩萨以上的那个圣者的，所以那个后面讲到那个我们跳很多哈。那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又重复了，这个问题又重复了。那这里释迦佛讲：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灭度者，何以故？ 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则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有没有觉得他不一样了？刚刚讲，刚才他不否定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了解吗？刚才只是说你众生没有一个众生可食可读度的，那他只是讲，因为那个是让你不要去执着有个众生可读啊，好、哦。让你不要去有很多他给抓，了解吗？我们假如搞那个老鼠会或者那个，他就很执着做几个 member 的，对，那你就很多压力。那刚才讲的是讲对凡夫讲，不要有那么多他给那么多目标那么多数目字的问题。那现代人很多有这个问题吗？一定要成长多，每年都要前十成长几 percent。对，没有成长几个 percent 就失败，每年要成长7%、8%、4%，没有的话就是失败，啊、哦，那就是很大的压力嘛。所以佛陀在前面就跟你讲，你是凡夫，你不要太执着，那众生也不可得，那是对凡夫讲。可是这个是讲跟圣者讲，圣者讲说没有发菩提心的，因为没有我，我不存在，哦。所以这个依空而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就讲这个人呐、啊。那须菩提，于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就连那个法，你要得这个人，这个法，这三轮体空哦，有读空性的经论啊，就会讲了三轮体空，这个是法空啊。了解吗？就讲到法空，刚才这个层次比较高，那没有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也没有一个法可得，了解吗？那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没有得到啊，有个得的话，他就不是佛法，就不是空啊。就不是实相啊，那有德的话就不是啊，对。那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阿耨多号释迦牟尼。哦，那没有德，可是能跟你说你未来成释迦牟尼佛，那不是矛盾吗？可是他不矛盾，因为你有执取的话，如果我去得有个东西我得的话，那就是都是世间的角度，世间的想法，有得那实没有个东西可得的话，那才能真的空性啊。那可是真的，因为你们了解没有个东西可得的话，你才能真正得到。那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是言如。于来世当得作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这诸法如意，这个意思是讲空性、实相。那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两边，假如有读中观的就了解中观啊，两边没有个得失，没有个实跟虚啊。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既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了解吗？一切为名呀，是空的，一切只是为名，名就是为名，就是只有 label， 只有一个标签啊。那不要去执着，这个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去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只是个名称呢，它只是个标签呢，它不是实有的。好，那在那个大智顿在解释那个愿乐品里面那个大智顿78卷的时候，里面讲须菩提言。若菩萨闻如是说毕竟离啊，毕竟离就是毕竟空的另外一名词，离就是离执着啊，无法可证，无取证，无法可证就是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证吗？刚才讲了那个叫《金刚经》，无 取证者就是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也没有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 无取证的。那亦无般若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实不惊不莫，就是不害怕，也不啊莫就是啊没有东西得了，放弃了，自暴自弃了。那不会这样的话，那通达无碍，是名行般若波罗蜜。行般若波罗蜜者，是名真行身行。何以故？是菩萨不见般若波罗蜜，不见哦，不见就是不是不看到，没有看到一个东西可得，没有看到一个亦无亦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不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不见是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提，都无所分别。这无所分别不是什么东西就傻傻的不知道哦，这是分别到没有东西可得的话叫做无分别。那是菩萨安住一切法实相中，故不作是分别。因为住在实相中，所以他不分别。那二乘离我远，佛道离我近，那此中说虚空譬喻，此诸譬喻为名毕竟空义故。般若波罗蜜虽空，若有所修，能成其事啊。虽空啊，可是要修，修成能成就啊。没有修就不能成啊，只是口说没有修不行。乃至如木人随作何事，皆能成就。须菩提，舍利弗问须菩提：但般若波罗蜜，但般若无分别，诸波罗蜜亦无分别。若但般若无分别，于般若应有相，是则菩萨道有别亦不平等。如初品中说，行檀波罗蜜，檀之布施，使无施者受者，亦无财物，就是三轮体空。哦，就是读《金刚经》或者读《般若经》，一定要了解，就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对象，没有这个过程，这个东西在做的东西，就能离开这个执取。你我有执取，有个对象，我去布施的话，那我就我喜欢人，我不喜欢人，有这个人接受了恩惠，哇，这个人以后要对我将要有所要求。那假如他有一天他或者他受了，马上骂我一点，你过管闲事啊，你给我这个东西不好啊，这应该给我更好的东西啊，那嫌东嫌西，那我到时候因为我执着的话，我就退了心了，我就因为他那句话受影响了，我就不再修行了，我就放弃佛法了，因为说啊佛法让我痛苦，那还可以，不对哦，那就放弃，那就错了。因为为什么错？错在我不了解佛法。佛法就是这个般若经，就是让我们了解不要去执着，你有执着就是痛苦，你不要。所以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就是要让我不去执着，要不要执着这个过程。有些人做义工做得很辛苦，因为真的很辛苦，因为有执着那个过程，哦，那个过程很辛苦，那我就埋怨，那就不会做那义工的时候就不会欢喜心，不欢喜心就会造成更大困扰，了解吗？虽然身体痛苦，虽然身体的疲劳跟物质上的可能因为帮忙做这些善事因为有损失，可是因为这些都不会造成困扰。可是因假如我的心内心觉得疲倦，觉得埋怨，觉得不应该，那这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痛苦，了解吗？所以就是那个，所以就是要去除内心这个，因为这个工作这义工的时候产生种种的不高兴。当做义工产生不高兴的时候，这个义工就没有什么福报了，做这件事就没有善法，因为你的善法里面夹杂，就算未来得到那个果报的时候，那果报也叫就是有好有坏掺在一起。那假如心越多不埋怨的话，抱怨的话，那结果越不好。所以有些人修很多，可是后来结果不好，为什么？因为他做的时候，掺杂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你的心越清净的话，清净是没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就越好，结果越好。那经云何别？若五事皆空， 则无分别，无有六名，亦无可行。须菩提言，五波罗蜜亦空，无有分别，初发心未得无生人者有分别啊。比如四海未会大海，四河四条河还没有会到大海的时候，则有别名，记录大海则无分别啊。菩萨亦如是，四书地中有分别，第一地无分别，了解吗？好，有其他问题吗？好，我们先回向啊、哦！有人要急着要去别的地方，好，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留下来？那我们下一次讲座是礼拜五，所以礼拜五欢迎大家再继续玩这后面的第二半的部分，这样子。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留下来，可以问师父。好，谢谢大家。
啊，不会不会不会，你们辛苦才对。有问题吗？